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面对罪恶，面对罪恶。好，我们来到四世纪的最后两章了。然后在这一章里面，二十章呢，特别是讲到说，当这个利未人的妾啊，被那些基比亚人玷污啊，到他死，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尸体啊，就把他的这个妾的尸体呢，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分给不同的这些支派的这些领袖们。那当他们收到的时候，你想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是当时的领袖，你拿到的是一个头，另外一个拿到脚，另外一个拿到手，你一定觉得这个事情呢很怪很怪很奇怪。我相信这个利未人呢，他也会讲说啊，这个是我的妾的身，这个尸身，他被人强奸到死，我要你们来为他们伸冤。所以呢，因此呢，就有这些支派呢，就聚集在一起来处理这件丑恶的事情。那从他们处理这个丑恶的事情，让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罪恶。那这个是一个很极大的一个罪恶，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二十章的时候第一节就发现到他怎么讲呢，他说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示巴耶和华面前。是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这一个切块的尸体，已经分支的这个尸体送到他们那边，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可恶的事情，这个是极大的一个罪恶来的，那必须要处理。所以呢，所有的支派除了这个便雅悯之外，全部都聚集到一个地方叫米斯巴，在神的面前来商议，来讨论怎么样采取适当的这个行动来对待处理这个罪恶的事情。那这告诉我们，至少他们对呢罪恶敏感，对这还敏感，说这个是一个罪来的。是的，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呢，我们要到面对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对罪还要有敏感，千万千万不可以失去那种敏感的这个感受，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人这样子。那这个是整个以色列的人。那事实呢，通常呢这个时代呢，通常只有几个支派出来行动，但是这一次却不然，就所有的人呢都出来面对这个罪的问题。那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虽然是他们对这个罪很敏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呢是关乎到一个妇女被玷污的，不单单被玷污了，而且他的命也什么也被丢掉了，丧命了，这是关乎人命的。但是呢，我倒要问大家一些问题，他们到底对这个利未人起一个妾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有什么反应吗？圣经在告诉我们，他们把它视以为常了，是能够被接受的一件事情。那起一个妾，好像我所说的，也是犯了奸淫，因为他有妻子，又再娶到另外一个，是一个奸淫的事情。按理说，他们应该对这个事情呢有反应。那另外一件事情呢，记得那个米迦吗？米迦他自己铸造了。这些偶像，他们有没有采取特别的行动？那关于偶像的话，他们是会处死的。 那不单单呢，这个偶像后来呢，被这个但的这个支派呢，带到这个北部去。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从但到这个别是巴呢，哦，我相信那时候但的人已经迁移到北部了。所以呢，他们怎么处理这个祭拜偶像的东西？好像没有，不，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子。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原因是他们跟别人隔离，所以呢，没有人知道，只有那些支派人知道，或者呢，他们就习以为常，接受了，习惯了，没有问题了。按理说，如果但的支派他敬奉敬拜这些偶像，其他的支派呢都必须的话去那边把他们杀绝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但是却不然。所以呢，他对这一件这个妾被杀的这事情，被玷污被杀这事情呢，大家都很齐心努力，但是在其他方面呢，他们却没有那么敏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罪的事上呢，要保持这个敏感。那保持这个敏感度呢的这个方法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常常用神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标准，因为神的话语就好像镜子，照出我们的本样。神的律法，神的要求就是这样。当你以你的这个为人的这个我行事为人的这个标准来跟神的标准相比的时候，对比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这个差别。不然的话，你慢慢你会把你自己的这个要求呢慢慢降下。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照耀我们内心隐藏的罪。所以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这边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然后这边是保罗劝那些弟兄姐妹，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既有这一等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父是他们的父，天父是他们的这个父，是一个圣洁的神。那这样子的话，就劝导他们要洁净自己，除去不单单身体啊，这些恶的习惯啊，还有灵魂一切的污秽，那里面隐藏的东西是人所不知道的。那是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我们要成圣，要敬畏神，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他旨意的一个人，有基督的这个样式。那这样的这个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才能够达到一个什么？一个面对罪恶的一个人生。不然的话，你被这个世界所引诱，你被这个世界所夺去的话，你慢慢你的标准呢越来越低的。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呢，你慢慢接受的。好像我常常说的，同性恋如果按照神的话语呢，是罪就是罪，坦白说罪就是罪的。但是慢慢世人呢就接受了。好像这个赌博圣经讲是一种贪来的，贪的东西你什么都不要动它，即使是马票也不要动它，因为跟贪有关。但是后来经过合法了，哇！你可以在某一个地方赌，你可以在赌场里面赌，啊，那就没有问题了，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亏啊，这个心没有亏欠人家这样子的，心安理得的去那边赌博。而且又有人讲说，小赌怡情啊，哦，你说是哦，小赌一直玩玩耍，能够帮助你的记忆力啊，多么好，你就慢慢的接受了这赌博的东西，然后呢，把这个赌博的这个风气呢带进你的生命里面，带进你的家庭，带进其他的人当中，那这个都是罪的进入 我们生命中，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敏感度，我们必须要对罪呢有敏感。是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有敏感，但是呢，在某其他方面呢，他们却没有那么敏感。第二点呢，我们要对这个罪呢明确了解。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把那个利未人呢召来，在第三节说，以色列人上到米示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啊，把他的这个来龙去脉给我们交代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啊，我们到那边去住，那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那其实呢，如果在之前的这个记载，那边的人想要跟他什么结合，跟他有这个同性的这个交合，对不对？当然也会有这个被害的这个危险，所以他这样讲想要杀我呢，也不会不会离这个事实远。那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是的，把他强奸到死，那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罪。那我就把我妾的这个尸身呢切成筷子，使人拿着送传送以色列得为悦的全地，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是的，他就把整件事情呢告诉，这个是一个丑恶的事情，你们必须要筹划商议讨论怎么样处理。是的，对罪恶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要知道真的还是假的。那这边呢，好像是只有这个利未人给这个陈词，但是我相信，也一般上的这个解经家都说，除了他，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他的仆人，还有那个老人家也可能。因为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说，一定要有两三个人的口供做见证啊，才能够将那个人呢致死。你不可以单单凭一个人罢了，你必须要凭几个人。所以这个利未人呢是那个主要的那个目击者，所以呢他就在这边被记载下来。那么呢，这告诉我们，在这个了解罪的东西呢，这个错足的这个错事的这个证据，很肯定充分的证据才能够成立的。不能够说人家跟你讲，哎，某一个人啊，我看到那一个人，或者我听到那一个人在那边跟那个女的搞在一起，啊，你就信以为真。你不可以这样子的，一定要有很确实的这个证据才能够接受的，不随随便便的道听途说，啊，不要单单听别人讲，乃是要有真正的证据。那么这边呢，他就清楚的告诉我们，大二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基比亚人呢，这些基比亚人呢要害他，而且把他的妾呢给玷污强奸致死。那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那这个已经触犯了神的这个律法，神说不可奸淫。所以呢，你就问什么是罪恶？一般上我们讲什么叫罪恶，什么是罪？罪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就好像我们在射箭呢，我们射箭一定要那个箭呢能够射到那个这个箭靶子的这个红点啊，那红点啊射了啊，那才是射中。任何的地方落住的地方呢都达不到这个目标啊，那就是不符合神的这个要求。那任何东西呢跟神的这个教导 跟神的这个命令不相符的都是罪的。啊，如果圣经说不可偷，啊，你拿人家东西你就是偷。啊，如果说不可奸淫，啊，圣经除了说跟另外一个人有的这个不合法的这个性关系之外呢，他还说如果一个人呢以一个妇人呢动了淫念呢，那个也是什么，也是罪来的。啊，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抵触圣经的话语呢，那个就是罪来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方面来看一看怎么知道是罪呢。有些地方我们不太肯定的了嘛，有些都很清楚，你偷就是罪，你杀就是罪，你不孝敬父母就是罪了，很清楚的。但是有些地方呢模棱两可，我们所谓的这灰色的这个地带，我们不知道，是 gray area， 怎么办？到底我做这事情到底是不是罪啊？那我可以说他这个，你可以凭着这样子的一个条啊，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啊来衡量，就是说任何东西啊导致你离开神或者不爱他的这一个事情呢，都是罪人的。任何东西让你离开神，不愿意来亲近他，不愿意来读他的话语，不愿意来敬拜，不愿意祷告，这东西呢都可能形成是罪来的，罪可能有罪的这个成分。因为这个是撒旦透过这些事情来引诱你。比如说你爱好做一些东西，你喜欢做那个地步呢，你都把灵修的时间呢给忘掉了。有些人爱了一个地步呢，他礼拜天他要去打高尔夫球，他都不要来敬拜。你知道有些人爱看戏，看到一个地步呢，他祷告会也不要来了。你明白了是吧？啊，这些东西呢我们要注意，可能是罪，我们必须要摆脱。那就有一首诗歌，这个全无各莫，你看一看这边说全无各莫 nothing between，我离遗嘱相亲，世界迷梦好足以看破，我已离开重罪恶的想了，耶稣是我完全无个我。第二句，全无个我，世界想了撇下，生活习惯若不为主业，我宁舍弃，免与我主分离，一切为主，完全无个我。特别是第二节那第三段，生活习惯了若不为主业啊，我宁舍弃，免与我主分离。所以这个副歌说，全如各模，我宁与主相亲，我见主面心何等快乐，无事能拦主，主所赐的恩宠，警醒祷告，完全无各模。那这个作诗的这个作者呢，他的心呢来说，他要跟主呢没有各模。任何东西使你跟主各模的话呢，那东西你就要注意了，你就要注意了。世界的东西呢都会让它割膜。我要你看那个英文，你按到一次啊，我要特别让你看了。 OK， Nothing between my soul and the Savior, not of this world delusive dream, I renounce all sinful pleasure, Jesus is mine, 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接着下来， Nothing between like worldly pleasure, habits of life, though harmless they seemThough harmless they seem, must not my heart from him ever sever. He is my all, 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啊，这个是作者的这个心愿，不要让任何东西呢存在当中，你跟他跟主的这个当中。如果任何东西让你不能够很好的跟主亲近啊，那个东西呢我们要注意。我相信如果我们检讨的话，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呢都会让我们与主的关系 有所影响，那这个是罪的，这个可能有罪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就把那个东西呢拿掉，少一点，不要让它影响，因为影响你跟主的关系呢，你就不能够好好的跟随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另外一点呢，什么是罪呢？按照下来啊，罗马书14:23，若有疑心而赐的，就必有罪，因为他赐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任何东西不是出于信心的，你吃了一样东西，我吃了这个肥肉，吃了之后心里呢，哎呀，就里面就很多的那个内疚，很多的这个顾虑，到底我的明天的胆固醇会高多少，明天我会胖多少，明天我到底会能够不能够起来啊。如果你开始一直这样担心了，本来没有事情的，吃一点点的这个脂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没有信心了，你就害到你自己，影响到你的生活，整个人变得什么神经质啊，精神恍惚。所以圣经说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要有信心吃 OK， 你觉得吃一点没问题，就敢敢的吃，吃了你要去运动就运动，或者进食，我说进食一两天也好，好。所以呢，要出于信心做事情，那神就喜悦。那另外一点我要讲的是说，有一些东西不是罪的，有一些东西是一种内疚感，内疚感，这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高。比如说我要求我每次拿到90分，做个学生的话，我要拿到90分，当你拿不到90分的时候，你就感到很内疚，哎呀，为什么我拿不到90分，我实在是很糟糕，我实在是笨啊，然后你开始责备自己，你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是很愚蠢的一个人，那你形成里面一种内疚。那这样子就内疚呢，不是，坦白说不是一种罪来的，你必须要解决，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要求呢放低，你的条件放低，必须要面对事实，知道你的这个能力有多少，这样子你才不会继续的受这个内疚感所影响啊，不要活在这个无谓的这些不需要的这个内疚感。但是罪的东西呢，你就必须要清楚的面对它，是罪的东西让你跟主离开分离的话，你就要把它除掉。第三点，不可容忍罪恶。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除了叫这个利未人出来给讲明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也特别的通知便雅悯人，然后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看这个第十二节，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样做了这样的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啊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哇哦，明明你就知道了，这基比亚人他们怎么样的对待这个利未人的这个妾，怎么样的把他害死掉，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些匪徒啊交出来？但是这些便雅悯人却不肯，可能是他们的这个骄傲，可能他们本身也是有犯同样的罪还是什么，我们不晓得，就是他们不听从，他们宁可袒护这些犯罪的这些基比亚人，跟他们同流合污啊，这是很要不得的。你就发现到接着下来呢，就酿成了一个很惨重的这个内战， 损失了多少个人，所以不可容忍罪恶啊，因为容忍罪恶会带来很严重很严重的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后果。那箴言14:34这边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任何一个国家他们容忍罪恶的话，他就变成人民的什么羞辱啊。你看一下那些国家，凡是容忍贪污的国家呢，要承受很严重的这后果，他们的贪官处处都是，人民与发展受了影响，这社会的道德呢也每况一下，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那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这样，只要你容忍罪恶，你把它当作没有看见那样，你接受它，那表面上好像没什么事情，那到最后呢，它会反过来咬你，使你受害无穷，受害无穷。就好像这些便雅悯那样，不单单这样子，神也特别特别的责备。你看这被推呀推拉的这个教会啊，启示录2:20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女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吃及偶像之物啊。他容忍，没有相干，行淫就行淫，吃及偶像之物也吃之，有没有问题？但是呢，神怎么责备呢？神说，看到我要叫他定窝在床啊，那些以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所行，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不单单讲，我要杀死他们的胆肋啊，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哦，圣经讲得清楚，顺着圣灵杀走了，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这个败坏杀走了，必要从败坏得到他的这个果子。啊，这个在哪一个地方都好，在教会在外面也是一样的。你千万千万不要让罪恶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那一次我所举的那个例子，讲到那个年轻人。小的时候他偷东西，妈妈讲没有相干的，你偷东西呢人家没有看得见的。后来呢有一天呢他被抓到，然后被判这个死刑。所以判死刑的时候，他就叫他妈妈过来，我要见我妈妈一下。他就见他妈妈，叫他妈妈过来，我要跟你讲一句话。当他妈妈把他头移向他的儿子的这个口那边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咬他的耳朵咬了一把。为什么呢？因为说，妈妈，我小的时候我做错，你没有警告我，你没有鞭我，你没有罚我，反而鼓励我说没有人会发现的，也是今天呢我才会落到这一个地步。神呢在他的话已经警告我们了，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不合乎神的教导，如果故意抵挡他的话，这个刑罚这个报应呢迟早会临到我们。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要做个乖巧的孩子，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活，这样子才能够讨他的喜悦。那如果有罪的话呢，你就直接的认，直接的面对那个罪，不要躲躲避避，不要把它埋藏起来。就像大卫当他跟这个八十八犯了奸淫之后呢，他就想尽办法怎么把这个罪给他包起来掩盖起来。他就想到说，我不要让这个他的丈夫知道，他就想办法呢把他丈夫呢透过一个人呢把他杀死掉，当然是透过别人那些战争的那些敌人把他杀死掉。但是他吩咐说把他的丈夫呢带到那最危险的地方让他杀了。 但是感谢神，大卫呢后来他敢面对，面对啊，他面对，他承认在神面前，他说我得罪了神，然后他也愿意接受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刑罚。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知道说罪呢是不好惹的东西，不要容忍它，不要包容它，乃是要面对，乃是要处理，乃是要远离它。第四点，我们知道要面对罪的时候呢，需要付出代价，就是从18节到28节，我们知道当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作战之前呢，他们就问神，到底谁可以先去作战，他们说犹大支派应该是带领他们去作战。然后第一天打战的时候死了多少个人呢？22000人呢，22000这个以色列人呢，第一天，哇，他们就很伤心，这以色列人呢就在神面前哭。然后第二天呢，他们再去摆阵，啊，他们神让他们说你们可以去作战。他第二次又去的时候呢，又死了多少？18000人，总共呢是整40000个人。那你有时你会觉得说，哎，很奇怪啊，神叫他们去打，去攻打，哎，为什么不会败呢？而且败得这么惨呢、啊？对方这个便雅悯人啊，只有26000人，再加上700的这个精兵，那个以色列人说到40万哦，40万的大军对20000，大概7000个人，应该是好像是什么？好像石头对那个锣那样卵那样，石头对那个卵那样，对不对？是很容易轻而易举的就能够把对方给击败了。但是呢，却不然。每一次打战，一次败了，第二次又败了，他们真是很灰心。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我们就发现到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在面对这个罪恶，在处理罪恶的时候呢，这个代价是需要付的，需要付的，也不能够避免。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便雅悯呢，他们袒服这些基比亚的这些匪徒，如果他们不袒服的话呢，他们只要直接的面对处理这个基比亚人就比较简单。但是这个时候便雅悯人来为他们撑腰，他们就要打一场硬仗，损失的呢是40000人。那圣经没有讲这个便雅悯人损失多少这个兵士，但是在以色列人方面呢，他们损失惨重。是的，我们在面对出罪恶等东西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要付出代价，要付出代价。可能因为你指责对方的这个错误或者他的这个罪恶，你就失去了他的友谊。你指责对方，你可能你在金钱的利益上呢就损失了。那有时候呢，甚至呢要赔上性命。你知道有一些新闻作者，他们为了要揭发一些恶人的那些恶行啊，他们变得什么，用枪了，暗杀不少这些新闻的这些作者新闻工作人员，或者这种记者，在信仰方面呢也是一样的。当你跟我要真正的面对呢罪恶的时候呢，那是一个黑暗的这个世界，是魔鬼所掌控的那个世界，有时候是在要付出很大的这个牺牲。就有这个 Polycarp 这个教父，那 Polycarp 呢是这个 使徒约翰的这个门徒，他是士美拿教会的这个监督啊，或者那边的长老，那 Polycarp， 他在86岁的时候呢，他才被捕啊，被这个罗马官员逮捕，因为他是信主的。这些罗马官员怎么讲呢？他说，如果你咒骂耶稣啊，我便释放你。啊，你只要咒骂，你不要相信主耶稣，你否认他，我就把你放开。他不要他相信主耶稣。但是这个 Polycarp 怎么讲呢？他说，在这86年来了，我都一直侍奉耶稣，他从来没有责备我，我怎能亵渎那曾经拯救过我的主呢？他不愿意以罪妥协，他不愿意否认主，主就是他的一切，也不可以因着人的鼓励，人要给你一些甜头，你就否认主。你乃是要坚持，坚持着这个是真的，这是对的，那么你才能够得到那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呢，代价一定要付的。另外一点，当我们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呢，要知道公义呢最终会得胜，公义最终会得胜。所以呢，打了两天的这个战，以色列人呢都败下去，但是第三天呢，神怎么跟他讲呢？如果你看这个28节，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天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当然这一次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谦卑了，他们吃了两场败仗之后呢，他们谦卑，他们献祭，他们献上的燔祭，就是表示说他们为着他们的罪，可能他们有些隐藏的罪，他们又献上这个平安祭，跟神和好之后呢，神就说，我会明天把这些敌人呢交给你。那么他们也谦卑了，他们又吃下的话这个伏兵啊，就埋伏在这些城的这个旁边。之前呢他们以为说，哇，我人多啊，势众啊，我就这样子当面的跟他们啊所谓的引战，但是呢两次呢都吃了败仗。这一次呢，他们学聪明了，他们设下了伏兵，那么呢就把这些基比亚的这些人呢，把他们从城里面呢引出来，引出来呢，他们就逃跑，逃跑之后呢，这些埋伏的兵呢就进去那个城，把那个城呢烧了，然后看到当那个城烧了，就看到那个火焰了，啊，这些以色列兵呢看到这个城被烧了，他们转回头来，然后攻打这些便雅悯人。然后呢，那个城里面的这些以色列人又出来，所以两方面呢夹攻这个便雅悯人，以致呢把他们打败了。你看第35节那边，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都是拿刀的，把他们杀败了。你看第47节，只剩下600人了，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盘，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你看他们把那个20000多的这些便雅悯人杀到剩下600个人，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胜利。知道说我们在面对这些黑暗的这些势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很怕到底能够不能够战胜。但是我要肯定跟你们大家讲说，到最后即使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不能够胜过，到最后我们还是能够胜过的。等下我看给你看那个经文，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到四那边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了。你们以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是特别的劝勉这些信徒们，你们有面对一些逼迫，一些困难，但是你不要担心，你要仰望呢，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什么叫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呢？就是说主耶稣给你的信心，他会确保你继续有信心的来跟从他。那么他最后你看他胜了，主耶稣胜了，而且坐在神的右边。他又讲说，哎，我们呢，你们呢，以罪恶相争呢，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是的，我们以罪恶相争呢，只不过是在跟他擦一擦罢了，有时候讲一讲啊，讲这些不好，讲你不应该这样子罢了，没有到一个什么流血的地步。所以不用担心，继续的坚持，你应该按照神的话语过活，那你就按照神的话语过活。你应该有应有的这个见证，你就按照这个基督徒的见证来过活。不要说因着别人的这个恐吓，你就怕起来，你就萎缩起来，甚至呢，你就放弃你的立场，跟他们苟合在一起，啊，那就不对了。不单单这样子，我们就看到最后，我们呢，在公义这事上呢，一定能够得胜。你看，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这一切就是讲到这个世界上一切有物质的，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就烧就消化了，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什么义居在其中。在神的国里面呢，是有义的，是公义的。你要记住这个新天新地吗？你要进入天堂吗？只有那些靠主行义的人，被主称义而且靠主行义的人呢，才能够进入当中的。如果你说你在世界上你怕你去跟人家同流合污啊，人家做一些坏事，你说哦，我只有我一个人是个基督徒，我不敢站立起来，你也跟着他们做，他们偷你也偷，他们犯奸淫你也犯奸淫，他们抽烟你也抽烟，他们喝酒你也喝酒，那不是个公义的事。到最后呢，我相信你的救恩呢会有问题，你的救恩会有问题，你必须要坚持。天堂是个义居住在其中的地方，是给义人存留的地方。你要去那边吗？你跟从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来过活，过一个义人的这个生命，神必定会赐福给你。最后我们在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呢，不要过度惩罚。你看四十八节那边怎么讲呢？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啊，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如果按着这个圣经的教导呢，他们只需要呢把那个犯罪那个引人离开神的那个城的居民呢杀了就算了。在这里呢，按理是应该把这个基比亚城的人呢，特别是那匪徒呢杀了就算了，但是因为便雅悯人呢，他们 支持或者砍覆或者保护这些犯罪的基比亚人，所以这些贝亚敏的这个兵士呢也应该被除灭。除了这个以外呢，其他的人呢不应该被杀。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呢打仗之后呢，再一次的去这些便雅悯其他的城那边呢来剿灭其余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妇人啊，这些老弱的这些人啊，还有他们牲畜，全部把他们除灭。那这是过分，以致后来我们就发现到呢，如果你看21章的话呢，他们没有害他们这些600个人啊，没有妻子了，没有妇人可以嫁给他们，没有以色列人的妇人可以嫁给他，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要想办法了，想办法去找这些女人。什么呢？第一个呢，如果你看21章你就知道，他们就说，他们先问在我们当中谁没有来参战的，他们就发现呢有一组人啊，那些就是说就是这个基列雅比的人 他们没有来，就把他们杀掉，把他们的这个处女呢留下来，然后送给这些便雅悯人。还不够，然后后来呢又叫人说到一个地方叫示罗的地方呢，这些处女呢都在那边跳舞啊，那你就在那边抢啊，把他抢过来。所以呢你看，因着他们过分的这个惩罚，以致造成这些不好的这个后果。所以呢，这教导我们在做事情方面呢，我们不可以过度的惩罚。然后罪恶我们要处理，应该惩罚的罪恶就应该惩罚，但是不是过度的。再像中国，在古代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杀掉那个罪犯了，如果又是他们杀了个罪犯呢，而且他们也什么诛灭九族啊，把九族呢都杀掉了，也亲亲戚戚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亲戚呢都杀掉了。我相信这个是过分过度的这个惩罚。那在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处理一些东西我们要有智慧，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适当的这些处罚的这个限度之内处理，不要过度。我给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还要在以弗所书6章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是的，我们作为父，圣经教导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女儿有时会使我们伤心，可能他们也会做错，对不对？他们可能会做错，但是呢，圣经叫我们不要惹他们的，惹儿女的这个气，可能你处罚他们，不要处罚的太过分。有时候在报纸，你发现了一些父母呢，把他们孩子呢放在这个外面呢，甚至没有穿衣啊，有没有？还是你们有读过？那个是一个比较残忍的一种做法，但是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怜悯的心。当然罪我们应该罚我们就罚，错的东西我们应该处理我们就处理，但是呢总是要有怜悯的心，免得过分的这个惩罚呢会带来不应当有的这个后果，以致呢会影响到其他方面。所以呢，我们求神自己施恩，求神自己怜悯。当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呢，我们要对罪呢实在是有敏感，要失去那敏感的心，常常自我检讨，常常以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自己。那我们对罪呢有所了解，罪不单单是当然是与神的这个话语有所抵触的，但是有些迹象啊，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是不是罪人，就任何东西让你离开神，让和你神的关系慢慢的疏远的东西呢，你都要小心，不要容忍罪恶。知道罪的话，你就要把它承认出来，你要面对它， 那我知道在面对罪恶的时候呢，你要付出代价，那代价是值得的，以致你不会受他的这个残害。知道如果你按着公义，按着神的话语而活，最后呢你会得胜。不要过度惩罚，要有怜悯的心。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要知道说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罪，但是这个罪呢的这个东西呢，不是我们人能够单单面对的，我们人没有办法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赦免。当你的罪被赦免之后，你才能够回到神那边，才能够得到他的这个饶恕，才能够跟他建立那个和好的关系，来相信主耶稣，主耶稣爱你，主耶稣会接纳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透过四世纪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个罪恶，叫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都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主啊，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的看待，叫我们不被这个罪所影响，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有智慧来面对，免得被这个恶者所引诱。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帮助我们更加有智慧的过我们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